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蚕食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继澳大利亚即将在悉尼以及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纪念毛泽东文艺晚会之后，一些加拿大的媒体也出现了遇到中国议题会自我审查的现象。而由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的艺术展也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了对艾薇薇的邀请。中国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呢？而又如何的利用西方的民主来反对民主？西方社会应该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无孔不入但是又巨大的力量？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要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透过电话从加拿大参加节目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加拿大小姐林野凡女士。林女士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林野凡哦。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因为您这个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言论，批评了中国，所以导致您无法到这个海南去参加这个决赛。那么现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加拿大的一些媒体，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华人出现了担忧自我审查的现象。那么你在加拿大，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这个现象，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存在。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话，中领馆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就是甚至很多就是使馆赞助的一些活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一种并不是太认同中共现在一些政策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参与。再比如说像我的 dress sponsor， 就是我的服装赞助是个中国的老板。那么上一次在我从在中国被拒签了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收到了中领馆一封邮件 email， 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我做我的赞助了。那么这种事情都是侵害到加拿大公民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的人身自由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最近的一件事情，我下个星期会在英国国会议长呢邀请我去放映我的影片，叫做 The Bleeding Edge 血刃，这个是一个获奖影片，这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获了就是很多奖。然后他讲的是关于中国就是现在人权的侵犯以及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加拿大的英国的议长呢非常高兴地邀请我去，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英国的议员以及 House of Lords 他们都会去参加这个首映会。但是加拿大的领馆在那边，我邀请他们以后呢，他们说他们必须要问中国 division， 就是他们的中国部的建议。结果在几天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大使和加拿大的就是当时一个文化部长他们就不能参加，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原因。所以呢，这就是self-censorship， 这就是自我审查。而且这种自我审查它并不是说中国给他先施压了然后咱们再自我审查，但是加拿大就是外交部认为自己应该先发制己的把自己先审查掉，因为现在 Justin Trudeau 还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林业范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么多自我审查现象包括在加拿大官方甚至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在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什么表态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政治人物我们要看是哪一方。陈国志，就比如说我们加拿大邮报和这一次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和这次纽约时报都提到陈国志，那么他在华人社区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五一网上像我们的环球邮报有提到，就是说甚至他在有一些活动中都会说祖国万岁，就说中国啦，不说加拿大。他是加拿大的部长，然后他说祖国万岁，那他到底是为哪一个国家在服务呢？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服务？而且这样的话会使我们加拿大华人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也并不在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的声音。那么加拿大的有一些部长，前部长，比如说 Jason Kenney 就会说了，那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官员？你说这种话，那你代表的是哪个国家的价值观？
是，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人之外，在一般的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当中，对于这样自我审查现象，认为严不严重，是否有反弹的声音呢？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媒体的话，那肯定都就是中文媒体啊，我们有很多中文媒体在这边，因为华人社区很广。那么我就以前我就有刚刚在得到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treatment 和之前另一个得了加拿大世界小姐的中国一个华裔，她的名字叫马艳冰，2009年，我们的 treatment 就很不同。因为那个姑娘她就是没有曾说过就是比较可能触怒中国政府的话，那么她就会经常的被邀请去参加中国社区的活动，而我基本上跟中国社区就是离得很远。我估计当然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害怕吧，但是我经常会在超市一路上碰到华人，就是过来跟我说，哦，你是加拿大世界小姐林一凡，我认识你，我非常支持你，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继续下去，不然的话这事儿就没有人做了。我觉得这种的话都是大家一种恐惧心理的反应。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给我们做了分析。待会我们再继续请教您关于加拿大方面的中国政府的影响力。那我想把这个镜头转到现在棚内的这个陈圭泽博士哦。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加拿大华文媒体，其实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观察。
对，美国的媒体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中共的压力。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大家知道美国的有100多家华人媒体联合署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香港的雨伞运动，支持中共北京的处置方针。这就说明了这个在美国也有相当的中共的力量深入。当然大家知道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像在澳大利亚像在加拿大这些恐怕有些亲共的力量还相当嚣张，但是在美国，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中间力量领导力量，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不敢这么嚣张。但是在有些关键的时刻，例如像刚才说到的香港雨伞运动时候，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都有这些媒体出来曝光他们就，而且我还当时还记得我主办的一个杂志，主编杂志刊登了有些得到了中资支持的有些中文媒体的那个名字啊，这些等等。后来我都遇到很多电话，包括这些中文媒体的有些老编啊，还有甚至有些是过去认得的朋友打电话来，就觉得好像你这样公布了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不好，他好像在背后游说我。等等，说明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这样的力量在支持。
是，那刚才像这个林一凡女士也是提到说，在加拿大有些这种华裔的官员说出祖国这样的话，在美国您是否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到底对这些华人来讲，他的祖国到底是谁？
是，他这个就是效忠国的问题。你自己如果是宣誓，加入美国的国籍是宣誓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当然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美国。当然有些人脱口而出的说祖国，或者说我要效忠的对象实际上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是和他的本身的政治身份和他这个是不合的。就是说这种事情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多的，据我遇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据我观察是在世界各个主义，例如像美国、加拿大这些都是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个主要的移民国家，其他的族裔的移民国家在美国来似乎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一种好像对自己故国的如此的效忠，甚至在入了美国籍以后还似乎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东西有中共的大外宣的力量，要包括中共使用了非常多的金钱来收买有些人有关系，这和其他的国家的主意是有所不同的。据我观察，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是上个星期我们才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文艺晚会在澳大利亚要市政厅来举办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像你刚刚所说的所谓效忠，或者是你心中所这个崇敬的、所向往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跟你所住的本国其实是不符合的。
是，它是就是说和你所居住国的这个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是不符合的。但是这些人他们是我上次也讲过，他们是有非常精心的算计的。他们在这里利用言论自由，因为你不管说什么话，包括你效忠中国的话，也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打压，因为有言论自由嘛。 所以他可以利用这边的父母来对国内表态，实际上他是说给中共的领导人听的，使得他在中国 做生意或者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居住的时候有比较高的身份或者很多便利，这是他两头吃糖。所以 这样一批有些有少数的这样一种华人，我觉得他们这种投机的就是 两面左右逢源的这样一种行为和心态，我觉得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可耻的。
那林彦兰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讨论了，就是在澳大利亚，在悉尼还有墨尔本的市政厅啊，要举办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文艺晚会，不晓得在这个加拿大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产生？那是否有走到这么极端，要纪念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要走到纪念毛泽东这样的现象可能那是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在本地肯定是有中领馆他们组织一些比如说文艺活动，就像有一些那种中国输出的一些片就是选秀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中领馆组织的，而且他们都会有使馆的人去讲话。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有一个中国歌星，然后他会过来演唱，好像是这边的在温哥华，然后那个导演呢是中国人，就基本上中领馆组织这个活动，但当时他们可能对我背景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请我去做主持人。然后结果在第二天的时候，我跟他们的一个制片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查了一下，可是看到你有些言论是支持就是一些在中国可以算是敏感的群体。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加拿大人，你在请我参加一个加拿大活动，你居然还会有这种就是这种顾虑吗？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领馆就是支持的一个活动嘛。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因为你的言论我不能再请你当主持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很大一部分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华人，就是可以说是放在他们这种范围之外了。那么他这只是针对那个支持领馆活动的这些华人举办的这些活动，那么我觉得这就是 discrimination。
是。那林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正在中国做访问呢，我们看到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的时候还训斥了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好像把这个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里一样。所以目前你观察来结果来看呢，这个中国在加拿大影响力现在有多大？那么像包括这个总理特鲁多还有其他的加拿大官员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希望以投资为重，人权都不谈了，还是希望能够两边并重呢？
现在加拿大总理正在中国在访华。那么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间只提了人权一次。但是他这个演讲的重心呢，就是说，加拿大想要在 is in a position， 是一个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帮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可以帮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的国际地位差，或者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好，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fundamentally 在根本上跟我们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如果中国哪一天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的 player。一个 player 的话，他们需要就是遵守国际法，需要遵守就是国际上大家的游戏规则，不可以说是我要举办一个世界级的比赛，然后结果哪一个选手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把他拦在这个国际比赛之外，这就或者是说海地法庭下一个 sentence 我就完全把他 ignore 了。完全把它给忽略了，那么这就是他自我的贬低。那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帮他做 PR， 而且加拿大的话也不是说，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的 PR，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rhetoric 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第二个就是，这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就有一个这样的 misunderstanding： 我们跟中国打好经济关系，然后帮助他们，在经济上面强大以后，那么政治自由就会 follow， 就会紧跟而上。但是这实际上它是一种自我就是找借口的这样一个 rhetoric， 这样一个说辞，他想要找一个借口能够跟中国做交易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看到中国的民族有改善吗？甚至有的时候人权的迫害还越来越严重。真正价值观变了的是西方国家，而且是跟中国走得最近的那些西方国家。
是，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听起来的确是西方国家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我们的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国家的影响的看法。我首先先请山东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嘉宾好，那个主持好，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先问那个主持人，那个洪先生您回来主持了，然后你原先有一个节目叫做有问必答，那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说，那个林小姐讲了一下她那个受到一些自我审查的一些遭遇，然后我也讲一下我的。那我在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美国领事馆有一个新闻文化处，然后他这个定期会举行一些活动，他们这个是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十二周岁以上的人士免费参加。但是说我觉得我要去参加的话，我就受到了那个自我审查，因为我的申请连续被两次被回绝。对我这个拒绝理由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这个留学的潜在人员，我占用了他们的位置。然后那个再有一个，我认为那个林小姐说的这个西方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还有这个他们这个两西方和东方这个价值观互相影响，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现在的现实的感受，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宋先生。关于我们那个新节目的调整呢，在九月份美国之音会有新的节目调整，到时候会来参考您的意见来做我们节目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西方社会不应该被中国以民主反民主的方式渗透新闻审查，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接受到自由的信息了。嗯，好了。
好的，谢谢您。然后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谢谢主持人。近些年来，中共在向外、向海外、向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那些恐惧，主要是利用利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是设想中国如果说能够走向那个中产阶级社会，然后一大批人就是说能够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会自然而然的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结果他们失败了。现在中共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正在由国内向海外向世界在输出，造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在金钱利诱或者是在恐惧打压之下，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他接见了一下那个达赖喇嘛之后，完了以后登根加堡围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说订单做了大概是好几百亿的订单吧，让法国在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法国人民对法国政府对那个萨科齐也是有怨言，所以说这就是中共利用他们手上的银弹在进行所谓的那些攻势，对西方社会的那些价值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西方政治界反省，也值得世界媒体进行反思。谢谢，发言完了。
好，谢谢彭先生的这个发言。那我就想请这个林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说法，还有呢，刚关于这个彭先生最后来问的，就是说，在西方的人应该要想办法来促进或者是推动西方的政府不要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就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刚刚听到来自辽宁那个观众的电话，然后说，我真的是觉得心里很感慨啊。就是中国的人都在指望着西方的媒体能够更加强硬一些，帮助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而西方的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是西方的媒体了，就西方的政府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自我审查，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就只能是一直讲，在真正就是有这方面意识的人要一直跟政府说，因为我觉得西方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对于中国有幻想，还对于中国的跟中国打交道有这方面的幻想，就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继续跟他们这样 engage 下去，但这是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黑，要么就白，你只有一方推向另一方，它就是一个，它不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不站稳自己的脚跟的话，你就会被推倒，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那我们再请陈博士来补充一下。
对，我想现在的局面有点像二次战，我经常说了，最近注意到了，现在局面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现在西方有些国家有绥靖政策，而像现在中国政府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德国和那个日本政府的状况，拼命的把自己的东西向外推，而且呢，违反国际条约，就否定以前定的一些国际条约，就像中国最近否定那个南海的仲裁案等等等等，做法和形态都非常相似。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最后造成的是全人类的这个大战的爆发，所以说绥靖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政策，所以这点我要提到。不过就是说提到西方政府的作为，我想有三条路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讲的。第一条就是说和中国政府关于对等的原则，你看中国的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思考，他利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轰炸般的向西方社会弄过来，包括电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西方的主流的媒体都被中国封锁得非常死，几乎主流的那个网站、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报纸、电视都不能进入中国，就都使中国人，尤其是中文的、中文、英文的那个媒体都不能在中国看到。这是要有对等原则。你既然是交往嘛，你就派多少记者，我也派多少记者；你派多，你住这里有多少报刊发行，我也应该有这么多报刊。这个对等原则第一个要坚持，就是我注意到国会已经注意提到这个问题。第二个，中国是60多年来一直否决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的权利等等，这个东西要随时随地向中国提出，你否定中国人的宪法权利，这是和国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个就是要撤销那个像防火长城这样的封锁中国人的知的权利，否定中国人知道国外信息的权利。这种防火长城，一方面违反了对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不光是对政治上是对中国人的权利的封杀，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上，现在做生意的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卡得紧了，甚至那个信息交通对经济往来也是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三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等原则，包括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就是说要每个人可以办报纸，私人可以办报纸，可以办媒体。第三个就是关于撤销防火长城。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在美国之音 YouTube 上的直播呢，有几位的网友也提出他们的问题，我想来请林叶凡女士来跟我们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位是这个来自 Loy Harbor 啊，他所发问的，他说呢，当年西方民主社会为何对前苏联或者是纳粹德国不妥协，而现在面对中共，民主社会的态度又为何不同了？另外一位叫做 Adams Combining， 他问说呢，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式的腐败正在传染世界？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玺，他问的是说，如果中共大陆经济崩溃，政府没有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在外国的舆论引导，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让民主国家的人士来支持中共呢？我想这三个网友的问题，我想请这个林叶凡女士来回应一下。
您再提醒我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说，当年为什么对于苏联或纳粹德国是不妥协的，现在为什么会对中共妥协呢？
在苏联，前苏联的时候，当时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它是实际上对于反共分子抓的是非常严的。当时我们对西方社会对于共产党的影响力，它是非常的 alert， 非常的敏感，所以它有这种警觉性，总是在自己的 culture 里头非常直接的，就是也是可以算是审查掉任何就属于共产党的东西，所以共产党的价值观呢，可以说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penetrate 来渗透这个西方社会。对于纳粹来讲的话，实际上当时的政府就像绥靖政策，它实际上也没有说是很明确的说是，尤其是二战开始之前了。对，比如说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啊之类的，他们也没有说是很直接的去反对话，或者说把它提出来，甚至犹太人想要逃难逃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都没有接受。所以当时西方政府在一开始的二战开始之前，实际上做的也并不是能特别太好，只有真正等战争到了脚跟了，他们才开始就是反应过来。 所以这我觉得是区别。你能不能再提醒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是问说，是否中国式的腐败正在传染世界呢？
我觉得从这个加拿大这个华裔官员陈国志身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的官员的有一些性质吧，可以说是，就是说不公平，就是甚至有排他性。那么我觉得这种任何东西都是从价值观开始，一旦我们的价值观被腐化的话，其他的东西就随之而上。
是，
谢谢。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刚好跟您刚才所分析啊有类似的关系，就是您提到是说很多西方国家认为说只要中国的经济搞好了，自由民主自然就会来。那么刚才第三个问题还是问说，今天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国的经济崩溃了，政府没有庞大的资金在海外引导舆论的话，那是否还会继续的有这样的影响力？西方民主国家里面是否还会有人来支持中共的言论呢？
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经济关系的话，这会放松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自我审查。假如说是我们现在如果是没有经济利益的话，那在想North Korea 北韩，西方政府的话对于北韩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这种跟中国的这种交流机会 engage 这种机会，就是中国所以才会利用这些工具来胁迫这西方政府，或者就是说censor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施压。那我觉得经济利益把它给 take away 的话，把它给去除掉的话，那肯定中国政府的话就会这方面就会弱很多。
是，谢谢林女士分析。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艺术的表现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了一个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双年展，原本是邀请了艾薇薇，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个邀请。然后我们看这个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艺术总监叫做谢素珍，他发给艾薇薇一个电子邮件，他说，由于博斯是我之真心喜欢您的作品，谢邀约您参加今年的银川双年展，但是世事多变，即使您的方案充满哲学意味，艺术家的威望仍然覆盖着作品的内涵，秋风四起，美术馆在无奈的状况之下放弃对您的邀约，甚为遗憾。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这个艺术家说话非常的艺术啊。谢素珍口中所说的秋风四起，这个秋风是什么？
就是寒流阵阵嘛，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八方的压力向他们来，他们抵挡不住了。比如说，如果你们邀请了艾薇，就要怎么样，或者是取消你们的展览，或者是要怎么样，就撤销对你们的金钱的支持，诸如此类的。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通过政府的方面各种的暗的明的渠道来施压，所以他们已经抵挡不住了，所以说就寒流阵阵的像秋风四起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是很遗憾的。而且他说到艺术家的威望压倒了这个艺术作品的这个，实际上本身也是提到，就是艾薇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是讲的意思，在这所以他的名声很大，所以这个威望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必须要把艾薇去掉，实际上是说的这个反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是，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的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呢，我要向这个林耶凡小姐致敬，因为她为这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人权啊在呼吁，很感谢。第二，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你们西方人啊，对这个共产党显得有点软弱。你们看看国民党给了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它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是，好，天津，谢谢天津刘先生。那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林彦凡小姐来回应一下，尤其刘先生特别也向您致敬了。就是说，我们以言论自由的一个前提来接纳许多这个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的言论，但是这样是否公平吗？那国民党他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前驱之鉴是否可以作为借鉴呢？
谢谢，真是太感谢了。每次我觉得听到中国来的听众这样讲的话，真是给我莫大的鼓舞，就觉得再难都应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以言论自由这种借口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有一些言论呢，确实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对错，我觉得善恶良知的话，它是有黑白之分的，并不是说因为 有一些 OK，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自由那样的自由，我们就可以 abuse 滥用这种自由。在西方社会的话，有这种自由是因为大家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权利，同时知道自己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的，比如说有一些媒体的话，他们就是滥用这种权利，而他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人作为媒体应该尽的责任，那么这就是肯定是不公平的。对于国民党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是90年出生的，不好意思。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那最后呢，一点时间我们来请这个陈博士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刚才也讲到说，利用言论自由，利用西方的民主来打击西方的民主，那所以西方的社会以及西方的政治人物应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现象？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3点，我就不重复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大家注意到言论自由它这个东西，虽然是说我们这边是有言论自由，有些他说怎么样的话我们都没他们都没有犯法，但是这个是要有对等的，我们这边的给你的言论自由，那么你如果是西方的媒体在中国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特别是中国人，特别王毅外长还居然是教训那个加拿大的记者说，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你没有发言权，只有中国人才有发言权。我请问王毅外长，中国人有发言权吗？中国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办自己的报纸，不可能办自己的广播，不可能办自己的电视，不可能搞自己的新闻网络。中国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外国的记者或者其他的国家政要才来代中国人发言。你这个说法就是说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是真正的中共放开了言论自由，让中国人能够说话，外国的言论要不要都没关系，中共的一天他那个都他的政权都维持不下去，他那个压迫人的制度没有维护不了多久，肯定都会和前苏联和东欧一样倒台。他就是把言论这方面言论只有卡得死死的，但是非常不公平的，要求对方的要用利用对方的言论自由，而自己完全没有对等的，就是说这是非常不对等的交流。这方面我觉得西方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共的压力，因为你完全不公平嘛，你这个把西方的报纸西方的媒体西方的什么东西全部封锁在外，然后来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传扬你的那种邪恶的观念，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糟糕的。言论自由我相信只要敞开来不怕你那个东西来，你共产主义宣传，你说前苏联也好，就是你只要是中国人有公开的办刊办报说话的权利，一切你全部消亡掉，很快就会消亡掉。
是，好的，谢谢陈博士给我们做的最后的分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关于中共审查海外发功，西方社会防不胜防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林彦凡女士，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的是学费被骗猝死，诈骗风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听众、网友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